我是丽娟啊，石牌信友堂的传道，石牌信友堂派出去的宣教士。那1996年出去，在2008年，我出去的时候是在苏丹，然后十几年在非洲之后，在2008年开始在印度东北侍奉，然后我们开始在那边有做差派的工作，感谢神，6年的时间有30几位的宣教士从印度东北派出去。那现在我们在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也在印度东北，那是在我亲生的家乡。那我们过去20年已经搬了好几个国家，然后同一个国家也搬了好几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喜欢走来走去。那我儿子也得了这个习惯，就是在一个地方住久，他就问我还没有要搬吗？OK。今天要跟大家稍微先分享一段经文，之后再做一些见证。OK， 如果你有圣经，麻烦你翻到路加福音14章。路加福音14章，哎，麻烦你帮我一下，大姐，谢谢啊。25节，路加福音14:10，对不起，我很久没有讲中文，如果我卷舌音卷不好啦，或者讲找不到字可以讲，你们就自己猜一猜我要讲什么。OK。14章25-27节说，找到没有？你们这里的有圣经都不用，他用手机，真是，那有点没电你就用不了。好，14章25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33节，这样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OK， 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赐我当说的话语，来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的心更加的亲近你，明白你的心意，让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，更加的爱你，侍奉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Amen。
这段经文呢很难哈，很难。其实每个字都很简单哦，但是那个意思其实很难。那意思是，如果你不爱我胜过耶稣说了，你不爱我胜过一切的人事物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就是那你就不是基督徒。那意思是，如果我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，如果没有让耶稣真正主导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。你的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财务，我们的家庭关系，我们的婚姻关系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每一个部分的生命，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。那在其他的国家，特别在回教国家或者一些也比较极端的印度的教徒的地方，如果你要信耶稣，姐妹可不可以请你坐一点点，这样我就不用从这里转到这里，我们从那里转到这里180度这样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麻烦我手很忙。如果一个人他说我要跟着耶稣了，特别是我要受洗，那意思是他就是要死掉了，因为他的家人可能就把他杀了。那就要选择，你爱你的生命胜过爱耶稣吗？那如果你的家人因为你信耶稣要把你赶出门，那你要考虑你在爱你的家人比耶稣还要多吗？那我家人都是 OK， 我姐姐可以做见证，我讲错了哈，她可以修正。我家人都是信佛的，那我们从小就是拜，有庙拜到没有庙，然后就是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拜，然后也是从小就是做什么什么神什么神的义子啊义女这样子。那我真正信主的时候，我真正回教会是在大四的时候，然后真正重生是在大概是在我的研究所毕业的时候。啊，我真正认识神的，真正要服侍神，我家人就很生气，非常非常生气，不跟我说话，然后要把我赶出去。那我爸爸2年都不跟我说话，我妈妈2年就哭啊闹啊，就是要我回家做乖女儿。那其实很难啊，你要不要回去？你要做乖女儿吗？还是要做上帝的孩子？那在我要稍微回来讲一下我重生。我以前一直都是念书念得很优秀的人，我念到北一女，然后我家人就因着我念到北一女就头越抬越高，然后我念到阳明就爬越高越高，然后念到阳明公会所就把他们推到山上去，然后后来就信耶稣了，然后要 坐船到，就把他们摔到山谷。他们对我的期望完全就破碎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愤怒，就是从伤心破碎到愤怒，就是全部交在一起，然后啊，很麻烦。对，那我会信耶稣是因为 OK， 我之前有去过教会，那也受过洗，那真的也不太懂到底是什么。那后来再回来是因为要找生命的意义，找了刚回来之后，刚开始就是走读圣经读很多啊，就觉得哎，耶稣是神啊，没有错啊。如果他不是骗子，他也不是疯子，那 他应该就是他所说的。我在头脑上相信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很棒啊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啊，我没有罪啊，为什么我需要耶稣？但是我要帮他，因为他很可怜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要拯救他。所以我服侍神，我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不认识神的恩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里面，然后他们知道，其实我非常的骄傲，我非常的自私，我非常的不知道感恩，我把每个人当成理所当然，我就觉得我姐姐就是在那里就是要帮我的啊。我如果我做实验，我把青蛙做了好的实验摔碎了，我就找啊，我打电话给我姐，你就要帮我找一只青蛙，我管你去哪里找，就是帮我找到一只青蛙就是。我就是对每个人就要走，就是走路眼睛都长在头上，根本就是非常骄傲。那宣教士都知道我的情况，可是呢，他们就接纳我，接待我，天天为我祷告。那直到有一天，他先生就跟我讲骄傲的问题，骄傲是一个罪。我说，我从小读书的读那么用功，今天可以得到这种这些学业的成就，当然是我当然可以引以为傲啊。他真的没有办法说服我，他就去祷告。那有一天他的太太就跟我讲见证，怎么样上帝用他的朋友的祷告回应他的需要等等。他在讲的时候就一道光进到我的心里面，就好像神在对我说话，说孩子，如果今天让你生在一个台湾的山地的醉酒的父母的家庭，你今天会在哪里？然后我那时候在长官会工作，我很了解，我今天就会是一个厨妓，从小就会被卖到当厨妓。所以说，如果我让你生来就是没有脚没有手，你今天会在哪里？你不懂，就是我才了解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，而我把它当作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我就非常的骄傲。在那一刻，神让我看见我的所有的骄傲、自私等等这些罪是怎么的。何等的污秽肮脏，我在他的面前是何等的罪恶。我就跑到房间去就哭，哭得很厉害，然后就求神赦免我。那是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的罪。那我知道那是我真正重生的时候，真正明白我需要耶稣的赦免，如果没有耶稣的赦免，我就是一个罪人，那我的结局就是永远跟神的隔绝，永远在地狱。然后之后有非常非常多对神的经历，以至于当我的父母非常反对我的时候，虽然很困难，但是就像耶稣说的，如果你没有爱你的父母胜过我，你没办法做我的门徒。这条路很难走，这是窄路，进的是窄门，很难，你要跟随我。我看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如果耶稣啊这么爱我，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怎么可以撇弃他？但是就是会这样。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，我宣教士我们的牧者常常为我祷告，以至于我可以走过那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。那是我第一次学习耶稣是我的主还是我的父母是我的主，我要听耶稣的话还是我要听人的话。然后后来因为我越来越老，然后还没有结婚，然后爸爸妈妈就非常的焦急，然后就一天到晚做媒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就是非常困难，有一个牙医非常喜欢我，就我姐知道他救了我。然后那个牙医想要娶我，可是呢我刚开始也就是头脑不清楚嘛，就是常常我们做基督徒还是头脑不太清楚哈、哦，就觉得哎也很好啊，有人爱你啊，特别单身那么久，以后当老处女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就觉得哎也很好嘛。但是他们就像是一直为我祷告，直到有一天我好像突然睡醒，哎，我在干嘛呀？我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我要服侍神，这个人根本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干嘛跟他一起走呢？根本不可能有结局的嘛。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对不起，我写了封信说对不起，因为我是信耶稣，我要服侍神，我们不可能有结局的。哇，他很生气，就回去跟他父母讲，他父母就跟我父母讲，然后我父母就给我两个选择，你离开你这个疯子，你离开你的耶稣跟这个人结婚，或者你离开这个家，你跟随你的耶稣。又再一次 我要面对这个抉择，你要听耶稣的还是你要、欸、其实嫁一个牙医也不错嘛，哈，以后很有钱啊，然后什么吃啊喝啊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烦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看见这是不可能，因为我要顺服神，我要服侍神。那感谢神，是我姐姐就还好，她很会说话，我是没有什么智慧，她很有智慧，她就跟我帮我解围了，以至于我就不需要离开那个家，我还是可以跟随耶稣，那是很感谢神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后来神呼召我去宣教，那其实我爸妈可以同意我去念神学院服侍神已经是神迹了，要他们同意我可以出去宣教，那是需要更大更大的神迹啊。我觉得是不可能。那我全不只是我的父母，我的全族的人都在，全族不是全族，对不起，家族，我现在在那个族弄得很习惯。家族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么笨，你念到博士不是博士叫什么？你念到工位硕士，你可以在这边找工作。这你要服侍上帝，在台湾也可以服侍。你去那种基布拉斯，基布拉斯鸟不生蛋是吧？这种非洲饥荒又战争，你干嘛去那里宣教干嘛？你在台湾。要当乞丐，当台湾当也比较好啊！你真的是疯掉，他们觉得传道人是乞丐。对不起，刚刚那个传道在哪里？台北信友堂很好啊，他没有把牧师当乞丐一样。台北信友堂对牧师的待遇很好。那他们觉得你要当乞丐，在台湾当也比较好。在那边还鸟都没有东西吃，你还去那边当乞丐，他们就觉得我是疯掉。就但是我觉得是也是神的恩典，让我看见神说。我的羊在诸山之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没有人去寻，没有人去找。在以西结三四章六节，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神说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去呢？那我寻求神对我宣教的呼召，寻求了很久，那也非常非常清楚，这是神要我去的。我可以顺服我的家人，还是我要顺服我的主？那出去很难啊。但是这是神给我的护照，他如果是我的主，我就要顺服他，对呀。那也是因为我出去的缘故，就经历很多神的神迹，很多神的恩典。那也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，看见每一次神带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，我都要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带领。那神清楚了，我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代价，我愿意顺服他，因为他是主。他如果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不是做主，那我就不是基督徒。那有时候在一些的工厂上面，很多人都困难，我现在就说我们走了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些人根本不领情啊，也不又贪污又这个，有的没有，我们走了。那我常常我的回应是你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？如果神叫我们来，我们顺服了，我们来了。神没有叫我走，我怎么可以走？不是吗？可是我们常常都是神清楚叫我来，我来了。可是呢，神没有清楚叫我们走，我们就走了，因为实在太难了，呀、yeah.。那在从2000，这样历史太久了，我要讲哪一年？OK， 我们拿不到苏丹签证之后，我们到了加纳去侍奉。那在加纳那时候呢，2006年哈，我们的总会。就希望我们回到苏丹去侍奉，因为苏丹那时候还在打内战。那但是在2004年他要我们回去。那时候2005年会有一个和平协议，所以呢，就是可能会有和平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工作这样子。所以他要我们回去做 SM 苏丹的主任，但是没有几个工人那时候，很少很少，几对三对老夫妇加我们一对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说啊，很好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回去。他一讲他有平安，我就开始没有平安了，我就开始睡不着。然后呢，我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神就让我想到一本书，就是苏丹星星之列。那有一个英国大使的太太，她自己以前她的父母是宣教士，然后呢她就到苏丹去拜访，在一个山区去拜访的时候，就去一个教会，他们的教会不是像这么好的教会 ，OK， 就是一棵大树。就在树下，然后几个木头就坐在那里。然后呢，刚才讲说弟兄都没有信耶稣，他们是没有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死了，打仗死了，或者是反正大部分都打仗死掉了。然后孩子没有什么孩子，因为孩子很多都是流离，就饥荒死了、病死了，或者是四散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就几乎都是女姐妹。然后
叫什么衣衫褴褛，就是没有什么破破烂烂，非常非常的瘦弱，因为没有东西吃。然后他讲完道之后，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上帝爱我们吗？”你怎么跟一群姐妹，她的先生在战乱当中死亡，她的儿女们流离失所，或者已经饿死，或者是病死，然后她的家园被毁了，她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，然后没有衣服穿，没有东西吃，你怎么跟这一群姐妹受苦了二十几年，因为内战的关系，你怎么样跟上帝跟他们说上帝爱你？那个姐妹她祷告之后跟他们说：“我有三个孩子，其中一个生病的时候呢，他是我照顾最多的那个。他说我觉得上帝最爱你。当我想到那个故事，我读那个故事的时候，神就问我，他说 ：‘OK， 我要先讲的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回去苏丹侍奉，回去苏丹侍奉，但是要在肯尼亚驻守在肯尼亚。原因是我可以到北部，也可以到南部去。OK。”那我一想到要回苏丹工厂，那时候我拿不到苏丹签证，是因为教会搞教会贪污、教会政治等等，他们就不给我先生签证，要教会有推荐函，我们才能拿到签证。那教会我们合作的教会就是搞贪污，我先生，这是我姐夫啊，谢谢你来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要坐哪就坐，没问题，然后呢，因为那个缘故，我们就拿不到签证，所以我如果再回去。就要再面对同样的教会问题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回去是住在肯尼亚，那肯尼亚是全世界，肯尼亚的首都是全世界第二个犯罪率最高，第二高啊，现在中文是很差，犯罪率第二高的，第一高在南非，第二高就在肯尼亚的奈诺比。那我回去啊，真的太恐怖了吧，住在那里。第三个，我刚刚在加纳才找到一个保姆，我开始我真正的侍奉。然后我就觉得才刚刚喘了一口气，我可以开始工作了啊，侍奉，开始服侍神了。又要搬家，我才来这边一年多一点而已，所以就是我绝对不要搬家。可是当我想到那本书，想到那些受苦的姐妹们，神问我一句话，神说：“你愿意为我去回去苏丹，去帮助这些受苦的姐妹吗？我这些受苦的女人吗？”我就跟神认罪，我说：“神啊，赦免我，因为我想的就是自己。”我想到的是我的安危，我想到的是我自己的舒适，我想到的是我不要再去面对这些困难，所以求神赦免我。如果你愿意要我去，那我就去；如果你要我们回家，我们全家回去苏丹去侍奉，我们就回去。我这样尾声之后跟神讲完之后就有平安，然后我就睡着，不然之前就是翻来翻去，像昨天晚上一样喝太多茶，我就不知道我不能喝茶，忘记了，我昨天晚上就翻来翻去，突然翻到睡不着，这样。就那一天我跟把自己再一次委身说：“神的，你是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”那感谢神，我就睡着了。那因为我们顺服的缘故，在2006年的8月，我们就回到去奈洛比肯尼亚，可是做的是苏丹工作。感谢神，因为我们顺服的缘故，我们是整个 SIM 的我们的什么 mission 是什么差会？对不起，因为中文真的很差。对不起，我昨天才下飞机，到现在脑筋还不是很清楚哦。我们差会的第一个国家接受非洲的宣教士的国家，因为我们希望从各国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遵守神的大使命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第一次从伊索比亚有600万的信徒，哎，Nigeria 也是有600多万的信徒，哎，他们就派20几位宣教士到南苏丹去侍奉，感谢神，他们做非常非常非常神多的神迹奇事，甚至乌鬼被赶出去，很多没有信主的没有。福音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部落，他们可以有教会，他们按手病人就得医治，他们按手祷告乌鬼就出去，很多巫医都认识神。感谢神，就是因着我们愿意回去，我们顺服了神，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。20几位的宣教士进来，在2年多内，我们将近30位的宣教士开始在苏丹工作。我们做了什么？顺服，让耶稣做主，我们就经历神的神迹。然后呢，在2007年，我们在南非叫什么述职，我现在就祷告说：“哎，我们在苏丹也建立起来一个团队了，那里的同工也可以开始接手了，我们回印度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不要不要，反正我现在每次讲什么都是不要不要，我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不要。” 他说你看在南苏丹的时候，很多的回教徒的人村子来跟我要人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医生宣教士，可不可以给我们老师的宣教士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工程师宣教士，我们需要饮水，我们需要医疗，我们需要教育，我们需要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因为它是一个战乱的国家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人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宣教士，没有问题，你只要给我们人，机会多好啊。哎，台北堂要不要派？我先生说对不起啊，我没有人哎。你看宣教士人那么少，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八万还是800,000的宣教士，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，绝大多数都是在已经有教会的地方，真正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很困难的地方没有人要去。我先生说那些人来跟我要宣教士，我们没有人，我们回印度去，印度有400万的基督徒，东北啊，他们很有宣教的负担，他们要派宣教士，可他们不知道怎么派到海外去，因为没有管道。我们回去好不好？我不敢去，我又开始贪生怕死，我真的是很贪生怕死的，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好，我是一个非常贪生怕死、好逸恶劳的人，非常自私的人，然后上帝就知道怎么样管教我的。我就说第一个，我们在苏丹南苏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啊，继续啊，对，然后我们已经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团队什么，就可以继续做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回的是哪里？是印度。印度比苏丹好很多，但是问题在乎是我先生的国家，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亲戚啊、朋友啊、文化的问题等等。我已经去过好几次，所以我知道很困难，所以我说不要去我说我回去一定活不了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我学到那个时候，我现在学会了，他就说你去祷告，每次他要做什么决定，然后我说没，我不要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你去祷告。那我去祷告，神就问我，我第一次呼召你是去哪里？我在1994年我呼召你做宣教士是去哪里？1994年神呼召我很清楚，就要去印度，非常清楚，就是要去印度。可是那时候门没有开，就绕了14年。神说现在就是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回去？主说了，主说话了，我怎么不听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主说话我不听，那我就不是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好，主啊，如果你要回去，我死就死在那里也没关系啦。所以2008年初我们就回到印度东北。那6年前两年真的是很困难，也差点死了，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呢还没有死，到现在还没死，很困难。可是呢因着我们顺服，在6年之间我们看见30几位的宣教士出去，在12个国家里面侍奉。听过索马利人吗？索马利人是海盗，索马利国是海盗国家，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去，他不给宣教士签证了，非常非常霸道的一个国家。和两个索马利人讲话的时候呢，普通话家常，你以为他们在吵架。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人在我们办公室，两个索马利人在讲话，我就问他们在吵什么。我的同工说没有，他们没有在吵架，他们是很平常的在聊天啊，平常聊天，好像这两个好像吵得快要打起来一样，就真的很凶悍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有宣教士，有三个宣教士在他们当中，在肯尼亚的索马利人当中去工作。他有一个对一个宣教士刚去的时候，在他去索马利人当中传福音，他要去跟一个教会合作，希望透过那个教会可以开始做索马利人的工作。他走了之后的一个小时，索马利的极端分子就丢手榴弹进到那个教会里面，两个人就死了。这就是索马利人。但是我们三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工作，开始有宣教，开始看见索马利人开始信耶稣了，感谢神呀、yeah. 然后在南苏丹开始有很多，我们第一年2008年回去，2月回去，9月就有两个宣教士就进到南苏丹去。那很多很多的人宣教士没有办法在南苏丹生存，因为很多的疾病，很多的困难，加上战乱。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医生从英国来到了南苏丹，然后有一天他就肚子痛，然后还打电话，他自己是医生，然后他打电话到奈洛比，另外一个医生问他这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梁子老师这话就死了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那很多人疟疾，有一个宣教士因着疟疾死了。然后我们没有公车，没有路啊，所有到的地方你要坐尼罗河，你 either you go with boat by Nile River or you go by flight. Please choose me for me. 怎么讲啊？哎，等一下，
就讲啊，就讲啊。
不是
尼罗河对了，
不是对，不是从尼罗河坐船去，或者要不然就是。
就是要坐飞机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现在就中文很糟糕，常常找不到字可以讲，对不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坐的是小飞机，它没有跑道，跑道要自己去建，然后那个跑道都没有柏油路啊，所以很多的石头什么，然后你要飞机要降落的时候，就很多牛啊羊啊就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来，先把牛羊给赶走，就飞得很低，咻，然后牛羊他们跑掉，再第二次再回来这样。那有一次就有飞机失事，然后飞机跟机师是不是 mechanic 是吧，就死了，是这样的国家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的宣教士就去，他去了之后有两个宣教士嘛，其中一个他去到那里第二天就跟着当地人手牵手就在街上走，然后呢他在那边做非常非常棒的服事，他到了每个地方，苏丹人都非常非常的爱他。他生病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苏丹人就来拜访他，为他祷告这样子。那西方的宣教士就说：“奇怪，我们有很多的钱，我们有很多什么都有的，然后我们也懂很多。这个人才25岁的，从印度来，印度是哪里啊？就是那种很落后的国家，他可以做的我们做不到，因为他是一个，他们给他一个职称叫爱的宣教士。”他的爱就是不断的流出来，因为他里面就是充满了爱。可是西方宣教士说我们做不到他做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像他那样的爱。那这是我们派出去，印度东北派出去的宣教士，非常非常棒的宣教士，他们到哪里去都大家都我都在我村，中文是什么？用中文是什么？称赞有加。嘿，那我们能够有幸可以参与这些差派宣教士的工作，只是因为我们顺服了神，顺服了主，他是主。然后呢，2014年，我们来这边回来台湾一年述职。我现在只要一放假，他就开始讲我们下个要去哪里。所以呢，他又要想祷告。我们在印度东北那边的团队已经有人可以接手了，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？啊，天哪！我说那在雪洞也很好啊，为什么还要搬呢？他说我对于我家乡那个地方有非常大的负担，因为我们教会实在是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年轻人醉酒吸毒都死亡，那里的姐妹找不到先生可以嫁，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死光了。我的侄儿25岁吧，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，用毒过量差点死了，就被送到医院去。他隔壁两床就昏迷了，也是用毒过量。我第一次1997年到塞哈那里去的时候，3个月的时间有20几个年轻人因为用毒过量死亡。那个镇只有20000个人，3个月里面20个年轻人就死了，是这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在，你走在街上男男女女哦，抽烟啊，吃槟榔啊，用什么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很多的贪污，很多的问题。我先生说我们回去那里释放好不好，我不要在学校，我已经快活不下来，就回到你家啊，快已经死了。他就说你去祷告。然后那时候在台湾嘛，然后我们去了美国去拜访一次。6月的时候我们去美国，然后在美国他有很多他们族的人，也有教会。那我现在有博士学位啊，然后还有讲可以讲道啊，然后又很棒这样。他们就说你们可不可以来这边牧会。然后澳洲也是，他又用 Facebook 跟他们联络，他们就说你们哪要来澳洲牧会啊。然后 SM 台湾和各位在讲说你们 SM 在台湾都没有什么，你回来台湾啊，他也在讲。我们 SM 台湾的人也在告诉我们说，你差会在台湾很需要人，你们留在台湾，台湾的差会就可以做起来啊。我儿子说去美国哦，去澳洲哦，去台湾哦，回印度。然后呢，到哪个地方都很舒服，除了印度以外，不是吗？那给你选择，你会去哪里？台湾好像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回去祷告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你看我儿子是要13岁，青少年期是叛逆期，我如果回印度东北的徐洞，他有朋友在那里，他懂英文，所以学校都是英文没有问题。 但是如果回印度的另外一个地方，他没有在塞哈那个地方，他们没有人讲英文了，学校是英文学校，全部都讲别的话，都是用米咒语或者是马拉语这样子。然后他没有任何的朋友，而且那里人都在醉酒吸毒，用各样的问题，他还会被带坏。我如果要想到儿子，最好的地方就是留在台湾或者美国或者是澳洲，不是吗？可是我要爱我的儿子胜过主耶稣吗？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不爱我胜过你的家人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妻儿等等这些，你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主耶稣问我说，主就对我说，他说你爱你的儿子，我也爱你的儿子，但是我也爱那里的年轻人，那些每一天在吸毒、每天在醉酒、在死亡的这些年轻人，我爱他们，你愿意爱他们？然后神光照我，让我看见对我儿子最好的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，其实不是一个学校很好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很繁华很发展的地方，不是。对我儿子最好的是他看见他的父母愿意顺服神，不管我多大的代价他愿意顺服神。对我儿子最好的是他可以摸着主耶稣爱世人的心，他可以看见在世界上2/3的人是活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的，他可以有那个主的怜悯出去，那才是对神对孩子最好的，而不是一个很发展的地方。当主让我看见很多这些我自己的问题，当我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，我跟神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。当然我们就还是有别的印证，我们问我们的领袖的意见等等。那感谢神，是就是神很多的印证都同意这是他们要我回去的地方，所以就在2015年初我们就回印度东北我先生的那个省。那其实没有我想象那么差，我预备的最差最差的情况我就回去了。然后回去之后发现我儿子跟我先生适应得很不好，我是适应最好的，因为我是预备都是用 the worst， 就是预备想说什么都是会一定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呢会有很多的客人，会我们家里会满满的人，什么反正就是想的都是最差的。然后回去就发现也没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家住啊，然后也还好有电啊，有时候也会有电啊，我们还可以有地方可以去挑水啊，感谢神啊，然后还有地方可以去砍柴啊，感谢神。反倒是我儿子跟我的先生他没有预备好，其实他们回去，但感谢神，就是还是神怜悯。那我们回去之后就发现，我们到每个地方去讲道，每个地方人就问我，你们可不可以在这边住在这里，不管到哪个村子去，他们就问你们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多住个一两个礼拜，就是非常的饥渴神的话语，非常对神的渴慕，他们很希望听到这个有人愿意活的按着神的话语去活，有人愿意尊耶稣是主，在每一个生命当中尊耶稣是主，他们希望看见这样的领袖，他们希望听到这样的见证，他们希望更多的教导。那真的看见有那么多的饥渴的，就像神的民羊在各个山上，真正的地方就是各高岗上，各山各什么来的呀 ？Every hill, every mountain。我刚刚讲啊，在各高岗上，在各什么流离失所啊，反正没，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对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的时候，我儿子说问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印度全部都是山吗？”因为我们到的地方就是印度东北，他说什么印度全部都是山？然后我们在四海亲友堂才好笑，我说我们要盖房子吗？我这是山，它叫分削掉，然后房子就这样继续下去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讲？就是要讲这样，这个地方是马路，所以我们叫斜坡下来是这样盖。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盖房要这样盖？为什么不盖山脚下呢？”我想山脚在哪里？因为他四百六两弟兄姐妹想，那里的山只有这样，那你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？住在这里就好了、啊。可是那是山脉，听过山脉没有？我坐飞机的时候看见没有看到山脚啊？因为一座山就是很多很多的山都是山啊，你看往哪边看都是山啊。但是真的看见在这些山岗上，这些神的羊在那里流离，那些的年轻人在呼喊，谁来帮我们？那些年轻人在问，有谁可以来把生命的道指示我？弟兄姐妹，这只是在印度东北，现在在全世界有7000个福音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的主， 一个族一个族，大族这样子。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大概只有700万，十分之一啊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愿意出去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愿意说，主啊，你是主，我为你而活。主耶稣啊，你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的时间是你的，我的金钱是你的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基督徒信主很久，我们生命没有长进，我们婚姻的关系有问题，我们亲子的关系有问题，很多的方面都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没有在我身边做主。哎，只有礼拜天的时候啊，我去教会做礼拜。可是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呢，耶稣是我的主吗？耶稣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他是主吗？还是我是主？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拜拜，现在拜耶稣，只是换一个像在拜。拜完，如果耶稣没有祝福我，要给我要的，我就换一个人去拜了，换一尊去拜了。我们信耶稣的态度如果是像那个样子，我们没有办法跟随耶稣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没有爱我胜过一切，甚至你自己，你没有真正的让我做你的生命的主人，你就没办法跟随我。我们如果真的让耶稣做主人的话，其实不是受苦而已。我刚刚讲到很多很多的祝福的，我最大的祝福看见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神让我从金钱的捆绑当中出来，从我的骄傲当中出来，从自私当中出来，自我的中心，我开始在我的婚姻当中我看见自由，在我婚姻当中看见那个尊主为大，真正顺服圣经上说的submit to your husband 叫什么，顺服丈夫是吧？对，真正圣经上说顺服丈夫，我就学习是顺服的时候，真的看见婚姻关系的改变。当耶稣说你要饶恕，我真的去饶恕。当耶稣说你要学习去爱，我在读圣经读完就去做，发现耶稣做主人的时候生命是丰盛的。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那是耶稣所祝福最大的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当他是真正的主人的时候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的，是真正的丰盛。刚刚讲到何哥在讲一个那个姐妹的问题，我想她很适合住印度，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先生在外面对每个人都很好，把家里的东西通给朋友用，然后回家我们都没有得吃这样，因为没有到那种地步了。但是我真的在我先生的身上学到，哇，一个人的金钱可以让耶稣做主，那是何等大的祝福。我先生他不知道他银行有没有钱，他不知道口袋有多少钱，他只要现在有钱可以用就好了。可是金钱没有办法捆绑他，神感动他，哎，你要卫宣教是奉献，一个月5000块，他就奉了。然后有人很多，常有人来我们家，就说我们去年收成不好，没有饭可以吃，你可以买几袋米给我们，他就给5000块，给10000块，给就这样给啊。然后又给完了，他就说对不起，没有钱。可他每天都睡得很好，我常常打他气，常常睡不着。可他每天一直要躺下去就睡着了、啊，他没有任何的忧虑。反正他有个太太可以去买菜，有钱就好了。那反正每天只要有米，他说我毕业的时候，我每一天拿到钱，拿到薪水，我买一袋米，那袋米可以吃到月底。其他的钱神怎么感动我就怎么用。所以呢，每一天还有饭而已哦，可以，我饭可以吃，就感谢神啊。这是他生命的侍奉的生命的态度，是耶稣是在他生命的金钱上做主，他是非常自由，他非常的平安，他没有任何的缺陷。他说我是60岁的啊，他很健康也很壮啊，非常的喜乐啊。那是耶稣做主的一个生命，在我的先生的身上学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让耶稣做主吗？那是最美最美的事，这不是一个要求，那这条生命的路，耶稣让天父做主，我们需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上做主。如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，你愿意去吗？如果神呼召你为宣教士祷告，你愿意吗？如果神呼召你为宣教奉献，你愿意吗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时间到了，天父上帝，我们为我所讲的来仰望你。孩子所说的有限，但主耶稣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，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，可以愿意回转归向你，可以回转到你的话语当中学习， 更深的认识你，也更深的爱你的话语而行，真实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，在每一天当中做主掌权，以至于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可以领到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万民的祝福，祝福版心堂，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的让耶稣做主，是以神为主的，每一个家是让耶稣做主的家，每一个婚姻是让耶稣做主的婚姻，主啊，每个人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让耶稣做主的生命，这个教会可以成为这地的祝福，也可以成为万民的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